呢没有签字，所以这个约呢是没有条件的，一边签就好了，而且这个约呢是什么？是永远的约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只要是永远的约，一定和神的旨意连在一起的。所以讲到外邦人得救啊，是和什么？是和神永远的旨意连在一起。你千万不要，先不要想到律法，律法是为什么？是因为后来以色列的关系，神借着以色列人选择拣选他们代替救恩，所以在整个历史过程的过渡时期的时候，那是后来的律法，所以后来律法不能把这个什么把它废掉，不行的。所以十九节很清楚了，现在我们知道律法什么意思了。你看，这样说来，律法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，因为人犯罪了，所以呢现在就天上，所以这我们就，所以现在就是等候什么？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以色列人这个律法不是为过犯天上的吗？那为什么有律法呢？律法就是说，等到以色列人有律法以后，你就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个个都是不能遵守律法，他们个个都是有过犯。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见神和他们立了约，结果我们知道这个西乃山的约是两边签字的，我们讲过是有条件的约，是两边签字的。所以神摩西还没有下来，他们已经拜了金牛犊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以色列能不能守律法？不能守律法。他们不相信你在世，不相信你在世，整部旧约的历史就是以色列失败的历史。他们跌得比青严重，所以现在一直等到什么？等到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就是等到什么？等到基督来到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就清楚，到这个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了，现在他们能够行走。所以你看，以色列代表整个世界上的人，以为说我们能够遵守神的旨意，不可能，没有一个人。你看见人类需要什么？人类需要一个救主。没有一个人能凭着律法，没有一个人凭着一个宗教能够来到神面前来讨神欢心的，不可能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等于一个人要淹死的时候啊，你懂得游泳的人，你不能随便马上就抓他上来，抓他上来他可以把你拽下去，所以你要等到一个地步，等到他没有力了，最后你再拉他。所以神一等，大概就等了好几百年，大概等了1500年。所以你看，最少1500年，那么到了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那么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是到了筋疲力尽的。你看见吗？他们是被什么捆绑的？他们被他们律法捆绑，那个律法像重担一样。本来呢10条诫，现在变成613条，而且这613条对他们来讲，那根本就像重担一样，不可以，就安息日什么都不可以做。所以现在他们到了安息日以前呢，就把电视打开了，打开以后只能一个 channel， 你不能再转的。那么还有你上电梯呢，那个到礼拜六的电梯你不需要按，它每一层都停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就经过那么久以后，你看变成613条。那么到底安息日可以不可以戴假牙，这个算不算做工？可以不可以戴裁缝，可以不可以戴针？那弟兄姊妹，那么安息日挑水，什么叫做什么挑水？什么叫做做工？那么多少的水才叫做工？他们说，如果你挑的水啊，足够把你的眉毛弄湿了，这就做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在这样的日子底下过日子，你能够过吗？这个就是律法，这个就是那些犹太迷他们所要做的，这就是他们的这个最简单的办法。但有人能办得到吗？没有人能办得到。好了，他们说，我们绝对不让猪啊。绝对不让猪踩在我们的圣地上。但是以色列人养猪，为什么养猪？他知道养猪呢是卖给外邦人很东西，有可以吃的嘛，外邦人吃可以赚很多的钱嘛。那怎么办呢？难道让猪踩在他们的圣地上吗？他们很聪明，他们就把猪啊放在一个木头架上，所以呢他们的猪踩在木头架上，从来不踩地上的。你看看，你到了这个地步，他们真的在律法缝里面去钻呢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是悲哀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没有人能办得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律法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它是一面镜子。律法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 人不行。所以你看很稀奇啊，自从啊人过了西乃山以后，你看没有多久，就没有多久什么，他们就贪吃了。你记不记得圣经说他们鹌鹑飞来，这个牙齿还在，这不是那个肉还在他们牙齿缝里面，神就击杀他们。所以我每次用牙签的时候，我就想起那为什么神击杀他们？圣经说那是他们贪吃嘛。所以那个地方基波罗哈塔瓦就是贪婪人的什么坟墓。那为什么他们贪呢？因为刚有了律法以后是一面镜子，现在你看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贪婪人啊。再下一站这个哈喜路，你看见连领袖亚伦发怨言，米利安发怨言，结果米利安长大了，我从头顶到脚尖，你看都是污秽的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律法是一面镜子，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行。所以律法什么？律法下面就清楚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所以我们再读下去，他说这个等候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借天使经中保之力设立的。然后呢，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，神却是一位。这里又提醒我们呢，这个中保应该是为两面做的，但这里说神却是一位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解释有很多的解释，但是呢，我们如果根据上下文，尤其我们如果懂得神和亚伯兰所立的约的话，我们知道就像那一天一样，那个火把从那个中间经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是一位，签字的什么是神这边签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是律法的话，就是两边签约的，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一下神是这样一位。所以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义就诚然本乎律法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，为什么圈？你每个人都是犯律法的，都圈在罪里面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就归给那信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只要相信，你就跟得救了，因为证明我什么也不行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律法就是证明给全世界人看，说如果我们这些民族，犹太这个民族，我们知道他们能够，他们意志很强，有的人真的这样做。但是证明什么？保罗就是个证明。保罗他说，就律法来讲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但是后来是保罗自己告诉我们说，他一败涂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律法有一个目的，就是23节。但这一信得救的道理还没有来以前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。这样律法是我们寻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。这个寻蒙的师父是这样，就是这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，从前呢，古时候有人呢，小孩子小的时候他要上学去，有一个人呢专门把他带到学校去，这个人就是这里寻蒙的师父。所以律法就这样，你知道我们应该到基督那里去，对不对？结果呢是律法把我们带，律法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行，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一位救主。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以色列失败的故事，就是给我们看见人类失败的故事。马克吐温说，他说戒香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，他说我已经戒了100多次了，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人不能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经过这么久人戒这么久，最后人证明说酒用尽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当他5个饼，不当他这个8水变成酒了，那他的母亲说他们没有酒了，他说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这什么意思？我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没有到，我是葡萄树，葡萄树当然要变成葡萄酒，但是时候没有到。那什么时候到呢？一直等到有一天有几个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，这个时候主耶稣时候到了。因为希腊人本来就是要把人，把这个世界造成人间天堂，等到他们说我们的酒用尽了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是我们的主把水变成酒的时候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都是这个原则。所以整个旧约的历史是个括弧，不要忘记，就是说亚伯拉罕到了有律法这一段时间是个括弧。这个括弧呢，就是借助以色列人向全世界人类做个示范，没有一个人能行一个律法者， 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善事。以色列人是真正的有启示的宗教，但是何况那些没有启示的宗教，何况那些这个论，何况那些讲功利主义的宗教，何况那些理学也好，儒学也好，就像中国的孔子的，就像孔，就是儒家所给我们这些都好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这些都告诉我们，什么叫善，什么叫恶，什么叫是，什么叫非。他们都给我们像诸子家训的什么等等，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，怎样做，怎么样做，怎么样做。但是最后呢，人办得到吗？办不到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神借着以色列人做整个人类的示范。不光是以色列人就用尽了，我们外邦人也可以用尽。所以我想这里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一心成义，所以这是律法的用处。那么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呢是个括弧的事情，所以不要弄错啊。有的时候我们说恩典的时候是括弧，好像啊，这个那是指的七十个七说，七十个七是关乎本民，关以色列人嘛。所以在那个架构里面，教会是括弧，这个是没有错的。但就是神整个神的旨意来说，那不是以色列人，是关乎神永远的旨意来说，那么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什么永远的约？神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也立了永远的约，这就是新约嘛。所以新约严格说来，直接接着什么呢？接着亚伯拉罕，接着什么？接着亚伯拉罕的约的，因为亚伯拉罕的福就是什么应许的圣灵，那接下来就是新约嘛。所以很清楚。那么中间为什么有律法呢？因为这是括弧，是为了过犯而添上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。我想我们对于律法也应该要看得清楚。然后下面，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。所以已经来了嘛，已经把我们带到了，你何必还在师父的手下呢？对不对？那个人走了，你可以跟他说再见就好了，就行了。所以呢，你看我们就不在他手下了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替代基督。所以不光讲信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讲神的儿子呢？因为你知道儿子和奴仆刚好是相反，刚好是相对的。神的儿子既然叫我们得了自由，叫我们有他的生命，有了自由的生命，那么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替代基督了。那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、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觉得稀奇不稀奇？今天呢，这些外邦人呢，你看不需要经过律法，不需要经过以色列人，你直接新约就直接接亚伯拉罕的约，很清楚。那么我们这些已经是他的后裔。所以我们这些人是谁的子孙呢？当然是亚伯拉罕属天的子孙，像天上的什么心能够。那这样我想我们一看就清楚。所以保罗很清楚，真的很清楚，把他的福音，把这个他的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。然后第四章第一节，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，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，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，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。那现在保罗用一个比方，那这个比方是保罗是那个时候外邦人，就是特别罗马帝国的一个比方。他是这样的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下面讲的儿子的名分，就是普通的罗马人呢，他们这个孩子长大的孩子，因为我们在罗马帝国多半都是奴隶，那么他们为了孩子就请了最好的奴隶，那个都是哲学家，很有思想的，所以他的孩子呢就怎么样，就交给这些哲学家，他们都是奴隶来教导他，然后让孩子能够长大起来。所以这里的故事是这里的背景这样，比如说他说那承受产业虽然是全业的主人，那只是孩子说这个孩子是将来承受产业的。将来整个的产业都是他的，但是呢，他做孩子的、做孩童的时候呢，他和奴仆没有分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和这些奴仆一起长大，是这些奴仆把他带大的。 有的奴仆是奶妈，有的奴仆是家庭教师，有的奴仆是哲学家，所以是这样的把他带大的，那么乃是在。